我们的经历上我们应该怎么样，不但是相信神而已，而且我必须死，必须看见我不行了、他就做。当夏甲怀孕了，他就小看他的祖母了啊，小看他祖母。撒来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次撒来自己找的苦啊，对不对？他找的苦，所以他就说，他对亚伯兰讲，他说愿耶和华，就是愿神啊，在你我中间判断，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孩子，夏甲有孩子了，看你要他还是要我，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你亚伯兰不是想孩子吗？现在有了，那么夏甲就说你的且了，你到底怎么样？这也感谢神，神要亚伯兰很拣选一件事情，就是说还要拣选啥，还要拣选啥。以后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要看见亚伯拉罕是代表信心，撒来是代表恩典，因为撒来根本不能生孩子，最后是恩典才给了他一个，信心和恩典是不能分家的。第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亚伯拉罕要和撒来分家，你千万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啊，你说是我的妹子啊，埃及王法老就把她娶去了，你看到没有？恩典要和信心分家了，但是神保守了，不能分家。最后埃及王反而来责备亚伯兰，你看，把他的妻子还给他。后面还有在腓力斯还要出一件这件事情，最后一定要亚伯兰把功课学好了。撒来和我是绝对不能分家，这个儿子是神恩典赐给我的，是应许给我的。当然那一天，也就到创世纪二十一章，他才能有孩子。在那个时候，我撒来就讲，我的约经已经断了，还能够生吗？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岁了，还可以有吗？好了，人觉得不能的时候，神就做了。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等多久啊？等就是等到人的尽头啊，忍耐到人的尽头，仰望神，仰望到人的尽头。好，那么因为亚伯兰觉得撒来不能够分开，所以使女可以不要，所以使女就逃跑了。但是神遇见了这个使女，因为虽然亚伯兰是凭着肉体在那里做，但是必然以斯玛利是从亚伯兰出来的，所以就要他回去伏在你的祖母手下。也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地位，你就应该占一个什么地位。我们是一个什么身份，我们就守住哪一个身份，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好，因此撒来就回来了，不是夏甲就回来了，就伏在撒来的手下了。以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把神听见。所以十二节就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为人必像野驴，因为从肉体出来的嘛，那就是野驴嘛，是不受人控制的嘛，啊，是一个野驴，而且他要经常和人攻打人啊。你看这个以斯玛利现在的后裔啊，住在东边的，我想他这个以斯玛利的后裔是些什么人呢？我想就是很多的，因为伊斯兰教的这个穆罕默德啊，他说他是他的祖先是伊斯玛利。如果这样看来，就是打来打去，因为穆罕默德传他来传道的时候，一手拉可兰经，一手拉什么 一手拿剑，那就是打来打去。所以亚伯兰从肉体虽然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会对撒来的儿子来讲，以撒来讲，以撒的后代来讲，就成了一个难处了，而不是帮助。所以因此我们现在用我们肉体的办法做出来的任何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我们帮神的忙，帮神的旨意，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结果反而成了难处，成了我们属灵的难处，我们前面道路的难处。好，皮尔拉海莱这个字的意思，那就是说这是一个井，因为他坐在一个井旁，这个井就是那位看顾我的井，就是那位活着还看顾我的井，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井在什么地方呢？在加底斯和巴列的中间。加底斯这个字是代表圣洁的意思，巴列这个字是代表冰雹的意思，下冰雹。在他们之间有一个井。好，十五节到十六节，他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生这个儿子的时候，亚伯兰86岁。那么我们记得，在创世纪12章，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住了10年，就是85岁。85岁夏甲给他做妻，86岁就生了一个儿子。你看，这个年代都可以算出来。现在他86岁，圣经里特别把他的年代记出来。好，现在我们继续读17章。第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令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16章记载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17章第一节记载神像亚伯兰显现的时候是99岁，中间相差了13年。这13年，亚伯兰没有记载，圣经里不记载。也就是说，因为他生了以实玛利，用肉体的办法来帮神的旨意，来帮神的忙，所以以实玛利一出生以后，有13年的时间，圣经里不记载亚伯兰，不记载。那么这里看到他在迦南地，现在是99年，75年从哈兰，啊，已经来了24年了，但是有13年不算数。神在这个时候对他显现，向他怎么讲？神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想在这13年里面，亚伯拉罕 一定是过得心里很舒服，因为有儿子了吗？啊，有儿子。但是他没有想到他和神中间这个关系就远了，就远了。那么这是说你，所以神对他显现就说的第一句话是说，我是全能的神，你看到没有？你是要凭你的肉体去生一个以斯玛利，你没有依靠我，我才是全能的神。而且要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的人，亚伯拉罕你并不完全，因为你肉体的办法很多，你没有认识，虽然你信我，你没有认识我是全能的。你因此你凭你的肉体去做的一切都是不完全的。第二节，我就与你立约，就是说你如果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和你立约。立什么约呢？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又说了后裔的问题。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因为亚伯兰这个名字，亚伯兰这个名字是叫做崇高的父。亚伯兰这个名字原来叫崇高的父，现在改成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就是多国的父。意思神告诉他，你不要把你自己看得太崇高了，一切都按照你的肉体在那里做，你把全能的神都摆在旁边了，所以你不要崇高了，现在要什么？让你做多国的父了，现在要和你立约了，要把后裔赐给你了。所以他现在就改名字了。第六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不但有一个国度，还有君王也从你那里出来。我想这个君王实际上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第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神现在要给亚伯拉罕要立一个约，这一个约是什么约呢？那就是要在他的肉体上，把他世世代代的肉体上要新隔离，要做这一件事情。神说的立约是要做，第七节，做永远的约，这是要做永远的，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向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我不但要做你亚伯拉罕的神，我要做你后裔的神。这块地是赐给你了。第九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十五章，神和亚伯拉罕借着牛羊立约的时候，神是应许他把那块地要赐给他的后裔。神用那个约来约束自己，因为神说的话就要算数。但是今天立的这个约，在十七章立的这个约是亚伯拉罕要遵守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遵守的，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就是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所有的男子要受隔离，因为按照创世纪第三章， 针对夏娃讲，就是亚当要管辖你，你要恋慕他。所以在这里就是男子都要受隔离，因为男子将来在不是要管辖妻子吗？你管辖妻子你不受隔离，你想谁自己怎么做就怎么做吗？不行的。所以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神和他们的后裔所立的约是要遵守的。十二节，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隔离。受隔离是在第八日，第八日的意思就是代表复活，代表复活。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是在七日的第一日，那一天就是第八日，也就是你受隔离，在那天受隔离，就让你们活，你在神面前活。十三节，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你看有一个约，神和挪亚立的这个约是红，是在天上，亚伯拉罕后裔立的约是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十四节，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拣出，因他背了我的约。那么隔离这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隔离的意思就是指说除去肉体，隔离的意思就是要把肉体除掉，割掉你的肉体，这就是隔离。隔离好，我们请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一节，新约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你们的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你看，这里是说的隔离是心与耳，心里受隔离，就是我从里面除掉我自己的肉体。耳朵受隔离，就是我要听神的话。所以隔离绝对不是说像以色列人今天的那种做法。以色列人现在他们都做隔，都受隔离的，他们一生下来，他们就把这个变成一个仪式。实际上圣经里是告诉我们，隔离是里面的，不是外面。隔离的目的就是要除掉我们的肉体。好，我们再去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的第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坐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灵的，在乎灵不在乎灵。我想旧约里面有许多圣经都是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 外面受割礼，里面根本就没有受割礼啊。所以有的圣经我们就不去读了，我在讲义上给他们写了一点，这个都可以看见。所以隔离的意思就是告诉亚伯兰，亚伯拉罕，你还有肉体啊，你生以斯玛利就是肉体嘛，所以今天你要受隔离，要把这个肉体从你身上割掉，这是隔离的意思。好，我们再读创世纪十七章的十五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撒来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他有权柄，他要掌权啊，他要掌权。现在名字改成撒拉，撒拉的意思就是公主了，公主，公主，虽然是尊贵的，但是她不掌权了，她不掌权，所以要改成撒拉。十六节，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北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好了，这里告诉我们，撒来改名字叫撒拉了，他现在要，他要生一个儿子了，这个就必然要把肉体割掉以后，有隔离这个月以后，才会有这件事情出现，否则不可能的。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样，所以两个人的名字都要把它改名。当然一个基督徒，有很多基督徒信主耶稣以后，他就赶快改一个名字。我想这个改名字如果是从圣灵来的就没有问题了啊。也有的人这个名字改了一个不够，再改一个，改了那天看见，哪天看见某某名字又好，他又改一个啊。这个就一定要尊重他那个属灵实际的意思啊，什么意思，这里是神要他改的名字。十七点，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你看亚伯拉罕八十五岁的时候他没有说这句话，哦，八十五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可以生孩子，现在一百岁了，他说可能不行啊。好了，这就好了，不能得孩子了。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你看这一个好像信心不够了，但是这个信心的不够好，是因为啊，他觉得自己不能了，自己没有能力了，所以他喜笑。喜笑的意思啊，就是说神啊，只有你能做，因为你是全能的神，那靠我们两个都不行了啊。所以信心从你那里来，恩典也是你要给的，感谢神。神如果真的把亚伯拉罕带到了这一个地步，就把亚伯拉罕的经历，当我们今天要学习他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觉得神啊，我已经没有能力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挣扎了，我所要用的力量都用完了，可能吗？所以十八节亚伯兰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他觉得不可能了啊，就是他按他的肉体来讲是不可能的，除非神来做。那么现在只有一个路，就是以斯玛利活在 神的面前。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扫拉，扫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你看这个名字神都给他定了，以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喜笑啊。亚伯拉罕在那里笑，他生一个儿子就是笑。你今天在这里笑，生一个儿子要你笑一辈子，那是这个意思，要你笑一辈子。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所有我和你亚伯拉罕立的约，地的约、后裔的约、隔离的约，我都要和你的儿子来建立。你看，神要和他来建立约，这里绝对没有说和以斯玛利来建立约，没有。所以这里神又告诉他，一定是要从撒拉生的。二十节，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因为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从肉体生的，神不能把他消灭掉，神也应许他。虽然他是你的后裔，也让他成为一个大国，还有十二个族长从他那里出来。二十一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也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不但把以撒的名字取了，而且把时间都告诉他，就是明年的这一个时节。二十二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十七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向他显现，神对他的要求就是：第一个，你要认识我是全能者；第二个，你要做完全人。怎么知道你要做完全人？那就要在你身体上有一个月的记号，那是隔离，那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肉体割掉。我想有一个姊妹从香港，前两天我还和她通电话。这个姊妹啊，非常喜欢做工，到处去做工，但是他的身体很不好，他得了一个病，叫做红斑狼疮，但是还到处跑。可能他家里丈夫开一个工厂，还有点钱，也是到处去捐钱，但是到处他都有名誉，写了一些东西也送给我，因为他也是我那个在香港读经班的一个姊妹。那么他自己每一次到处去讲道，到处去做工，他就觉得很不错，真的好像神一直没有放过他。他的病是越来越重，他们现在在医院，又住医院。现在能够出来就是星期五出来，星期天要进医院去给你放一个假。那么那天给我通电话，他说：“我到底怎么办呢？是为什么要我吃这么多苦啊？”我说：“你要去问神哦，可能在你的身上总有，神是全能的神。我告诉他，神要医治你容易得很，但是是不是在哪一些事情上，你的肉体太多了，办法太多了，甚至有让你睡在床上可能好一点，你不会跑得那么厉害。”哎呀，他说我就是跑得太厉害，那么神就现在不要他跑，你就天天要在床上睡在那里。啊，我说那么你就向神祷告。如果这是神的旨意，你要向神讲，神啊，如果你再把我医好了，我就不跑了，我就不要到处去传道了，不要到处去做我的工了。啊，我说那你问问神嘛，也可能神在你的身上，这就是隔离啊，要 割掉你这个属肉体的东西了啊。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需要光照，我们一定是有肉体的，每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肉体。但是我的肉体在哪一点是最强，就是要来把这一点给我除掉，才能让我做完全人。那第一个要求是光照，第二个我要顺服下来。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碰见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家庭不顺利，外面的环境不顺利的时候，不如你心里所希望的那样，好像你的祷告声也没有完全听的时候，你要到神的面前去看，神啊，可能我的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不完全啊，求你为我把那个不完全的东西除掉，求你光照。所以一定要他完全以后，要不然他完全以后，撒拉完全以后，好，神的应许在他身上就成全。所以二十一节神是说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一个，明年。二十三节，正当那日，就是神给他说话的那一天，就是亚伯兰99岁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合理。所以这里就不管你是谁，都要受隔离，包括亚伯拉罕。但是以后这一次隔离以后凡是生下来的第八天的这个男子都要受隔离，第八天。但是今天全家都受隔离。二十四节，亚伯拉罕受隔离的时候年99岁，那就是说99岁开始，他才开始要把肉体要从他身上出去。在99岁以前，肉体还在身上。二十五节，他儿子以斯玛利受隔离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隔离，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隔离。那也就是说，神的这个月要临到亚伯拉罕后裔所有的后裔的身上，都要有这个记号，都要有隔离的记号。所以今天我们读17章，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要有一个月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和他的后裔的身上。今天我们读的第15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有后裔，从你本身所生的为你的后裔。16章，亚伯拉罕就用肉体的办法生了一个以斯玛利，也是从他本身所生的，他就觉得我这样做就对了，他以为这样做就对了，实际上这一个叫做肉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不同，这是求神要光照我们。如果一个不认识自己肉体的人，那就是刚刚袁姊妹所说的，那就要等很长的时间了，转来转去，你的肉体没有除掉，今年没有除掉又等一年，明年没有除掉又一年，你可以等10年，等20年，你这个人还是没有变，那就可怕了，那就可怜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请你光照我，我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完全人，我怎么能够认识你是全能的神？我到底在哪一些事情上凭我自己的办法我是错的？我求你怜悯我，给我一个新的起头。好，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第17章，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我们下一次叫第18章，大家。
能说。
啊。
你说。 一千万的人一生下来就很好命，那、有的人就生下很坎坷，不但又穷又病，那怎么会差那么远？
一个人一生下来可能坎坷，有的人很好，但是这一个是从人来看。另外一个，我们基督徒就是要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好不好？我们应该是从信主的那一天才计算。没有信主以前，不管你觉得坎坷也好，你觉得顺利也好，在你没有信主以前，那都是在撒旦的手上啊。因为约翰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在恶者手下。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以后，你应该看，你就应该改变，你就应该有改变。那是，所以这个路应该是从信主耶稣开始。如果我们靠神，我们就应该改变。但是我们这里绝对不是说我们就会马上我就发财呀、啊，啊，或者出世的福就临到我身上了。我们谈往的不是这个，好不好？好，如果我们又有什么，我们有点祷告，原子内请你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寻求主你的心意，来寻求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要我们成全的是什么。主啊，如果我们自己，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自己的老我如果不死透的话，我们就不能，主啊，照着你的心意来行。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愿意做，但是我们行出来又不敢做。
是，
主啊，今天，主啊，愿我们在这一小群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有一个心智说，主啊，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心，愿意我们放下自己，
是，
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看见的时候，让我们就愿意放下，
主啊，
主啊，让我们心有一颗愿意心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身上做成主你要我们做成。主啊，我们不要以为，主啊，我们碰到一些难处，主啊，我们就灰心丧胆，不是的，主。越是让我们在难处当中，越是让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主啊，让我们学习，因为主啊，你把亚伯拉罕的信心在我们身上，主啊，你也要我们有亚伯拉罕这样大的信心。主啊，是的，亚伯拉罕信你，主啊，他就主啊成为主啊我们众儿女的父。今天主啊，你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坚定的信心，相信主你在我们每个人孩子身上所做的不会做错，都是对的，都是要我们来学习，让我们成为主你一个成为可守信的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主你的恩典，你使用蒋弟兄，主啊，他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看见，我们这一群孩子也是有这样的福气，能够在这里学习。主啊，你告诉我们，学的多，认识的多，你就向我们要多。
哦，就是。
哦，主啊，我们敏感的更多，主啊，你让我们更深。
是的，主啊。
不要做一个懒惰的，不要做一个随便的，不要做一个贪心的，
是的，
帮助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好的福分，这样好的时间，这是主的恩典。谢谢主，主啊，你让我们更多学习，更多明白，你也更多愿意在行动上跟上去，帮助。
神，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盼望在我们心中住，何等盼望让我们成为你的享受。主啊，我们是常常活在学习肉体之中，常常伸出一丝法力来，但是你却要我们伸出一丝在信心的里面做一个得的人。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为此我们把早晨的时间仰望，叫我们都有这神圣的牵引，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理念，从南地的情形，从埃及的光景，主啊，回转到你自己的面前，来到主面前是何等甜美的享受，也让我们主享受我们，把我们自己献上，更多在信心的里面认识你是我们活的神，能从我们各样的光景的里面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如今不是在属于黑暗的权势，而是牵引了爱子的。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的聚集，我们先把我们自己这个人仰望，让我们读圣经不是外面的自取道理，乃是我们这个人为你的话语所浸透，更多因你的话蒙恩，让我们看见用饼和酒主啊麦基洗德等次给我们享受的大祭司就是你可爱的自己，主啊，出于意外我们也有所爱慕，吸引我们的心更亲近你自己，更让我们的全人在悟性上更多因认识你而进入爱的世界。听我的祷告，靠我自己的神。
阿门。
要从八章了，然后我现在把十八章念一部分。第一节，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就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用我拿点水来，一边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接到仆人这里来应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的所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法老说，你叔叔哪三细压细面调和作骨，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去拿奶和奶油和奶的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的十八章，这里是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地点是在曼利橡树那里，因为我们原来说过曼利橡树就是在希伯伦，希伯伦这个地方是说亚伯拉罕和神还一直有联合，曼利是说到有力量，那么十八章这里是说耶和华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这是他看见 那个时候真热，热我想就是这种气候了，天气是热的，或者是夏天了。亚伯拉罕是坐在帐篷的门口，那么他就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那么这三个人这地方了，就好像没有走了，因为他们看见这里有很多帐篷，是亚伯拉罕的帐篷，他看见就跑过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俯伏的意思就是敬拜，他就敬拜他们。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看见三个人在他的对面。那么我们在读第十七章的时候，第一节，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这里啊也是显现，就是亚伯拉罕亲自看见。那么在圣经里头，前面有的地方记载就没有记载显现了，就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说可能是在异象里面说，也可能是在梦里面说，但是这里是亲自显现对他说。那么十七章里头啊，第22节，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你看，神就上升去了。那么意思就是说，面对面的对他说话。那么今天18章，这三个人也是他眼睛能够看见，面对面的。好，到第3节，他说。我主，他称呼他说我主。那么看来啊，亚伯拉罕又有17章的经历，第17章那一个人啊，向他显现的耶和华对他说话，然后又升上去，对不对？往天上升走了，升去了。好了，现在这一章里头他有这个经历了，所以他跑过去称他们做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妇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这个是他对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不要离开。洗脚的意思，那就是说你们走路过来，脚上一定沾染了很多灰尘。或者不干净的，那么你们可以洗一下。圣经里头说的这洗脚，都是说出去地上的污秽。主耶稣也跟门徒洗脚，就是出去脚上的这个污秽。因为我们在地上总要沾染一些地上的污秽，在地上行走。第5节，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这个夏天心力呢，就是你们可能走累了，来吃一点东西来补充，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意思就是这三个人接受了，接受。第一个亚伯拉罕敬畏他们，向他们俯伏敬拜，把他们留下来。不要往前面去。第二个，亚伯拉罕要拿东西出来，给他们加添心力，为他们洗脚，他们接受了。第6节，因为他们接受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赶快到帐篷里去见撒拉，这是他的妻子。他对撒拉说，你叔叔拿三细的亚细面调和做米，三 西亚这个字是一个单位，就是容积的单位，三个西亚的面，而且是细的面，就是磨细了的面，调和作品，因为他用饼来加添他们的心理调和作品。这里第六节的亚伯拉罕急忙，这个急忙和对撒拉说的叔叔这两个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就是快点快点，不要耽误他们的时间，因为他们还要走路，所以啊快点。他又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这个急忙和叔叔和第六节的那个急忙在原文是一个字，就是快点。那意思就是说，他接待这个旅客，接待这三个人，不是拖拖拉拉的，一个就是很快要在那里做这件事情，而且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面是丰富的，是三西亚的，而且是细面，不是粗的面。这个牛犊又嫩又好的牛犊，又去了奶油和奶。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就是说的是亚伯拉罕，接待旅客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这里请我们读一点希伯来书第四三章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希伯来书最后一章，啊，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接待客旅有一点，就是有爱心，你有爱心的。不愿意接纳，还有一个，你有爱心的接纳他，接待客旅是用最好的东西，不是用家里的剩菜，马马虎虎吃一点就算了，还不是这一口，就是你要把好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就证明你的爱心。所以他这里说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就接待了天使，有的时候你就接待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甚至于有的时候你接待了一个不是基督徒啊，你接待了他，用爱心接待了他，神很可能是借着这一个人，可能就把他的心意就告诉了你，他告诉你。所以有一个弟兄，你们去读这个与神同行的时候，那个余春华弟兄有一次他很难，到底我是回家乡去呢，还是留在上海啊，很难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弟兄敲他的门来了，哎，就把神的旨意告诉他，他一听了以后他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神有的时候也借着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我想所以我们接待客旅啊很重要，所以这个时候的接待天使意思就是说神派来的嘛，不一定真正是一个天使了，神派来的。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爱心接待客旅。第八节，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饼，是用面做成的，面是代表植物里面的满足或者是丰富， 奶和奶油是代表动物的供给和满足啊，最好的是奶吗？我喂你这个喂牛犊要用什么？用奶喂，你用草喂它吃不下的，对不对？奶是经过消化了以后丰富的来喂小牛，来喂小羊，所以这是动物里面的丰富。它拿出来并预备好的牛犊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这个接待这个客女的地方是在树下。你看第四节，牛娃拿点水来，因为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这三个人是在树下歇息的，所以他们要吃的东西拿出来也是摆在树下。然后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他就是站在树下，他的树下是站在这三个人的旁边，他没有说我们坐了一起来吃，为什么？他喊他们是族，他觉得这三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啊，因为他有十七章的这个经历啊，这三个人不是一般的人，所以他等等。当然我们知道这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就是耶和华，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一章的里面十三节，这一章里面的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你看到没有？这里就说到有一位说话的就是耶和华。当然耶和华我们相信这一位耶和华就是还没有降生的主耶稣。另外有两位是天使，那我们看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就是那两个天使晚上爸爸说的嘛，那两个就是天使，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第九节，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这三个人从来不认识，他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一个撒拉？名字都知道了，你看到没有啊？所以亚伯拉罕心里有数，这是主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过路的人了，他心里有数了。是第十节，三人中有一位说，三个人中间只有一位说，但是说话的这个人到十三节就说他是耶和华。这个人怎么说呢？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已生一个儿子。这一位开始问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是在帐篷里，现在又问又说了，明年到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他就说明年这个时候我要回到这里，看来明年这个时候是天气正热的时候，所以很可能以撒是夏天出生的，对不对？你不是天气正热吗？他坐在门口，就是明年就在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耶和华还要来啊，就是生以撒的时候还要来回到你这里。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在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个话，因为他说看到撒拉也是在帐篷门口那里悄悄地看，看看亚伯拉罕接待这三个人怎么接待啊。他做好了饼， 拿出来摆在那里，又有牛肚摆好了，又有奶油和奶，亚伯拉罕就站在那里旁边，这些人在吃，撒拉可能也在那里偷偷的看，因此帐篷门口吗？并且也听见了这个话，是一节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约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好，十一节这里就告诉我们，神要使亚伯拉罕生一个以撒，一定要使亚伯拉罕的肉体到了一个尽头，就是不能够再用肉体生以斯玛利了。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他还能够生，但是到这个时候啊，月经，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所以他就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个喜事呢？这就是说明神要在一个人的身上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他看见他自己一切都不行了，这就做了。如果自己还有办法做，这就不做了，这就不做了。这里十二节的撒拉心里暗笑，这个暗字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原文它没有暗笑，原文就是喜笑的意思。这里为什么把它翻译成暗笑呢？因为就说好像是在心里悄悄的笑，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暗字啊，中文翻译成暗，这个暗字你会错了，好像你用暗这个问题可能就有点代表黑暗的意思了，或者心里头是不是啊，就是那个味道那个意思出来，就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啊，喜笑的意思啊，没有这个啊暗的意思，但是我们这里暗就是悄悄的意思啊，悄悄的在心里面笑，它只是带有这个意思。好，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头说到亚伯拉罕生以撒的这一件事情啊，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基督第十亚伯拉基督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里就告诉我们第十二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所以从他们的肉体来讲是死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一定要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要使我的这个肉体死了。今天我们常常是活在肉体的里头，因为活在肉体里头，我们做了许多的工，都是肉体在那里做，这些工作做出来甚至绝对不承认，可以做但是什么成，什么时候我们对付了我们的肉体，我们不凭着肉体在那里做的时候，完全凭着信心，完全凭着神在那里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那里讲，有很多人不是称呼我主主啊主啊的人啊，耶稣说这些人不多人进天国，为什么？他们是凭着自己做，他们也凭也在那里传道，也在那里赶鬼，也在那里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主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个认识语可以翻译成承认，不承认。今天一样的，所以凡是从肉体出来的东西全都是不承认，只有把人带到一个程度，就是肉体死了。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要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一定要致死这一个。所以亚伯拉罕学一个要比较深的功课，就是对付自己的肉体，那也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是我们魂里面的东西一定要受对付，否则神没有法子来用我们做工，但是我们可以做，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神都不一定承认。那我举个例来讲，你们说传福音好不好啊？传福音哪里不好？传福音当然好，但是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传福音还有用什么办法来传福音呢？嫉妒纷争来传福音，有啊，有的传福音是因着嫉妒纷争啊，也有啊，他也把福音传出去了，他不是不可以让人接受。我知道现在在国内啊，因为国外的各种的力量，传福音的人各个所谓的拆船的人都进去了，这个教会也派，那个国家的也派，都去了，而且都到了一个地方去，那就要抢了，就要抢了，你看到没有？快点去，否则他们就把人抢走了，你看到没有？这种传福音是嫉妒，保罗就在那里说，所以这一种的话，完全是肉体在那里做，我们要看见，传福音可以用肉体做，侍奉神也可以用肉体。感谢神，今天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神能够对亚伯拉罕说这样的话，乃是因为亚伯拉罕经过了十七章。十七章是什么？隔离。上次我们说了，隔离就是割去你的肉体嘛。唯有把肉体过去，而且在身体上带着一个伤痕，这种人，神才会用。有一首诗歌叫做你怎没有伤痕，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神要在一个人的身上要把他的肉体出去的时候，怎的让这个人痛啊？不痛是不行的啊，不痛不行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全部受隔离的时候，他们是在疼痛中间啊，有几天的疼痛啊，所以要把肉体从一个人身上拿去，不可能没有痛的，也不可能没有伤痕的。在保罗的身上就有一颗刺，这就是一个伤痕，老是在刺他，神不拉走。所以感谢神，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如果你的生命要成熟，你要进到一个属灵更高的地方去，你必须看见一件事情，神一定要在你的身上要把你的肉体要好好的对付一下，要在肉体上面一定要造成一个伤痕，有一个割离的伤痕。神在做的时候一定要你痛，还一定要你流泪啊，这样你就看见好，神的旨意在你的身上能够完成，否则不行的，否则没有路的，生在一个人身上没有路的。只有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到一个程度，对付了我的肉体的时候，那你就看见你这个人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有份了，神会把他的心意告诉你，否则不行。所以今天我们到第十八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给撒拉都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地步， 就说已经老迈了，已经不可能了，就是神啊，凭着我的肉体我已经不可能再做了，不可能再做，除非是你的恩典。所以你到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我而且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那么这个撒拉说这样的话，这个不是说他没有信心，乃是说他相信他自己是不行了，靠他自己是没有信心了。所以一个人靠自己的肉体是没有信心的时候，他才能够去仰望神。他说果真能这样吗？对肉体来讲已经没有信心。十四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这一句就讲了，你没有，你靠你的肉体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神还有路，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到了日期明年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十五节，撒拉就害怕，我在后面那个帐篷里头笑，他怎么都知道了，我心里想的他也知道了，他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当然这是一个谎话了。为什么他害怕？你怎么知道我在笑呢？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害怕？他想这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啊，对不对？只有神才能知道他心里的事情啊。这个时候他就说我没有笑啊，他说谎话了。那位说，不然你是在笑呀，那神就证实你是在笑的。那么这个笑我想是有好处的，这个笑就是觉得说靠我的肉体是不可能的，他笑就是笑这件事情，我已经衰败了，亚伯拉罕都老迈了，99岁嘛，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嘛，还可以有这个事吗？感谢神，我想这一段呢，就是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也更知道撒拉的心，就是在他不可能的时候，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神的工作就在他身上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有心要侍奉神，你一定要有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求你把我自己的肉体带到一个尽头，就是我要侍奉你也好，不是凭着我自己，不是凭着我的肉体，乃是靠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我想如果我们站在这么一个地位上，很可能会对我们说话，神会对我向我们显现。因为在神显这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已经经过了生了以斯玛利了，而且亚伯拉罕是在86岁生嘛以斯玛利，现在过了13年了，他们就活在一个肉体满足的里面，为什么？已经有以斯玛利了。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可能满足我们肉体的工作很长的一段时间，觉得我这一个肉体的工作侍奉神的工作已经不错了，我们会停留在那个里头，这样我们就不去仰望神。因此亚伯拉罕有11年有13年圣经里不记载他的事情，那就是说他已经满足了。那么现在神给他看见，这17章要他做完全人，就是告诉他你不听，你不能停在 停留在那里，你必须要认识你的肉体，而且要对付掉你的肉体，隔去你的肉体。这是十七章告诉他。所以亚伯拉罕就有一个新的起点，是开始要对付肉体了。原来不懂得什么叫对付肉体，现在知道要对付肉体。十七章对付了肉体，十八章神就看见他对肉体已经没有盼望了，所以神就开始在他身上做工。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感谢神，三个人在亚伯拉罕那里吃饱了，亚伯拉罕也接待他们了。现在他们要走了，亚伯拉罕还舍不得他们，因为有好多的事情亚伯拉罕会感觉非常稀奇。第一个，你怎么知道我的妻子叫撒拉？你在问我。第二个，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儿子啊？我不是有了以实玛利了吗？那么怎么你知道你明年要撒拉还要生一个儿子啊？所以我想亚伯拉罕很可能就知道这个不是一般的人，这是神，所以他要和他们一起走，还想听一听，还想和他们有一点交通。十七点，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那我们看见，当一个人你抓住神的时候，你不要把神放走了，神要走你还要跟他走的时候，那就证明你的心是想和神联合，和神有交通。在这种的情况下，神还要和你交通，所以神没有满足亚伯拉罕。十八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不要叫他所，不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心秉公信义，是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要把神自己的旨意向亚伯拉罕交通。那么二十节，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美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我想这里是七节，耶和华说，是耶和华自己在那里说，没有说给亚伯拉罕，耶和华自己说。到二十节，耶和华说，就是说给亚伯拉罕听。那么往哪里去呢？因为第十六节，他们是向索多玛观看，所以也是往索多玛走去。二十节，所以神就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索多玛和俄美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我已经听见，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我听见他们是罪大恶极啊，那么我现在要去看一看，查看他们所行的，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那么我们就想，神难道一定要去看一看才行吗？啊，神什么都知道了，对不对？感谢神，神的确是，神知道了，神很多事情是要去看，为什么目的？是为着人的缘故，为着人的缘故，神一定要证明出来，
你们不对，否则人还可以在神面前辩，我哪里有这件事情啊？神是说我亲自听见，亲自看见，啊，这样证明人的罪，这样证明给他们看。所以到第十九章你就看见真正就证明出来，他们就是那么样的邪恶。所以神就告诉亚伯拉罕我要去。另外一方面，神要告诉亚伯拉罕，神要毁灭索多玛俄罗梅拉的时候，神要把他的旨意先告诉亚伯拉罕，而且要让亚伯拉罕有一个祷告的负担。下面就是亚伯拉罕要为他们祷告。这些事情一方面是让我们看见神做事在人的面前，神是一定要调查研究，一定要把证据弄得很清楚的。第二个，神会把这样的事情向敬畏他的人交通出来，交通出来。所以在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秘密啊，神的奥秘密是向敬畏他的人啊显露出来，告诉这些人。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月指示他们。这个在原文的翻译可以这样翻译：耶和华把自己的秘密告诉那敬畏他的人，或者启示给他们。神有神的秘密，神要做的事情有神的秘密。耶和华是把他的秘密向敬畏他的人启示出来。现在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神对人说话，如果我们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愿意和神一直维持在交通的里面，我们愿意对付我们自己的肉体，凭着肉体在哪里做，神会把他的秘密想敬畏他的人启示出来。所以在这里神就把这一件要灭亡索多玛俄美拉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二十二节，二人转身离开那里，上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你看这三个人中间有两个人事先请他们就去了，神打发他们去。当然我们知道这两个人最后要把挪得要救出来，打发他们去。今天我们也相信，虽然今天圣灵已经来了，但是我们也相信天使仍然还有工作，神也用天使工作。我们读《使徒行传》，救彼得的那个是谁？天使。所以今天天使当然我们眼睛看不见，所以天使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相信能够做。而且特别今天在以色列人里面，米迦勒仍然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因为以色列米迦勒是他们的大军啊，但以色列告诉我们还在那里做。当然我们相信圣灵做，圣灵也会借着天使来说啊，安排环境安排各方面。二十三节，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我想亚伯拉罕一定知道索多玛这一个城是一个罪大恶极，因为
诺德他的侄儿就住在那个城里去了，而且他还拯救过他们一次，对不对？他一定知道那个城不好，但是他就想到，难道这个城里没有一个善的吗？也许他想到我那个侄儿可能还好一点吧，对不对？善恶你都要剿灭吗？他在问神吗？二十四节，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这城里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五这个字我们是说过是人负责任的数字，十是指着十倍的意思，但是十这个字的意思，一个是完全的意思，因为我们对人来讲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能有两个手，每个手有五个指头，十个指头就是完全的数字。但是十这个数字在圣经里也有一个意义，就是少的意思，十个就是代表少的意思。好，我们可以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的二十四章五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五节，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所以十这个数字就是不多的意思，也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但是是不多的数字，至少十天，因为利百加要被带走了，让他留下来至少十天。我们还可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十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自死，从心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这一个教会是那个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受逼迫的教会，但是圣灵告诉他们，他们要受患难十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多，十日，你不要怕，所以一定定位好了，不会太长，啊，就是十的意思。因此，今天这里有五十个义人，意思就是说，人应该负责任的，至少的数字就是五十个。第二十五节，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里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已经认识出来，他就是耶和华了，审判全地的公义的主。你怎么能够把恶人同善人都一起剿灭呢？你怎么能够把他们不分裂出来？所以围着这五十个人，你是不是可以保留这一个城？啊，当然他不知道神的办法，甚至可以把这个一人救出来，但是恶人还是要剿灭。他只想是不是你保留这一个城，不是这五十个一人。二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若在你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你看神答应了他的祷告了，如果这个索多玛城里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了这五十个义人饶恕那些人。所以今天
我们处在这个末了的这个时代，各种的灾都很多，地震也来啊，去年台湾的地震很厉害。那么神是不是能够应允在让你看见了有异人了啊，他就不毁灭那个地方，我想也会有的啊。所以我们看见有的地方的灾就没有这么厉害啊，我们不大清楚，但是审判全地的主他一定要分辨出来异人和恶人的分辨出来，也能够从这里我们能看，也能够为着义人的缘故而不施行毁灭啊，也能够。所以我们今天一个要代表，第二个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义人，神能够为因着我们的缘故，神能够拯救其他的人。27